我们一起来领圣餐。下面把时间交给志强长老。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2021年。我先问候大家新年好。时间也过得很快哈，2020也就这样过去了。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已经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经历全球深受疫情影响的一年，希望也就这么一次，也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都可以有疫苗可以打，可以恢复以前自由出门的日子。但是也很难讲我们对前面会发生什么可能更没有把握。那很快的，我们就来到了2021年，面对这一年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愿望吗？虽然我们不知道今年会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离主再来的日子更近了。主再来之前，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有什么要做的吗？圣经有很多的提醒。今天我要和大家一同来思想彼得给我们的一段勉励的话，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谨慎警醒。做足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想，我们就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四章7节到11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先做个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那我们在这新年的第一个主日，能够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一年将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的主，在他有丰盛的慈悲怜悯。主啊，我们就来紧紧地倚靠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寻求我们主的带领，寻求我们神的指引。主啊，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我们也将今天早上的敬拜来仰望主，求主你赐福你的话语，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能够明白你的话，你自己来感动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万物结局的时候，怎么样来谨慎自守。怎么样来做主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段经文呢，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万物的结局近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主耶稣他还要再来。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主的再来，主耶稣自己讲。在四福音里面，每一卷福音都有提到主耶稣的教导，讲到他会再来，我们就不详细念了哈。四福音讲，然后使徒行传也讲，天使也告诉门徒说，你们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保罗也讲，雅各也讲，彼得也讲。使徒约翰在启示录更是讲，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有新约的作者都提到主的再来，那启示录更是讲主再来的时候， 所会发生的事情。不只是新约讲，旧约也讲。虽然在旧约的作者先知们，他们有看到异象，看到将来的异象，他可能还不太能够分辨这是主的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大部分的讲到的都是主第一次来，预言的主第一次来，但是又提到主第二次来的异象。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六节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六十五章二十五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如牛，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旧约，先知他也看见这个异象，神给他启示，看到将来的这个情况。在以西结书里面，他也提到有一个新的圣殿会被建立起来。这些都讲到将来会发生的事， 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后会有一个千禧年的光景。所以圣经不只是讲到主的再来，也讲到主再来之后还会有大灾难，圣徒会被提，圣徒在基督的台前有一个审判，还会有千禧年，然后有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最后才会有新天新地。这是讲到我们将来会发生的情景，主耶稣会再来，万物会有个结局。不论如何，主耶稣再来是非常的确定的，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也许要过一百年，我们不知道，但是绝对比彼得那时候所讲的更近了。如果主耶稣短期内没有来，我们也要去见他。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我们的年岁都有限，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年岁是七十岁，强壮可到八十岁。现在我们因为医疗系统比较好，可以到九十岁甚至一百岁的，但是无论如何，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神。时间过得很快，那天不会太久。我是1981年来到美国，再过几天就40年了。我现在回想这40年过得真快，我也马上要65岁了。如果神再给我20年的话，那也不过是我来到美国到目前为止的一半而已。很快的，很快的。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见主面的那一天呢？会不会让你提心吊胆呢？但是我们不要怕哈，我们是有我们可以做的。万物的结局近了那这他继续告诉我们，彼得继续跟我勉励，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当我们讲到谨慎自守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背景的，它是有一个背景的。我们看一下，在这之前第四章一到五节彼得怎么说。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虽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你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这里讲到，在这些信徒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随着世人过一些放荡的生活，随从人的情欲，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拜偶像，但是他们现在信主之后就不能再那样的去做了，要谨慎自守，就表示你要放下以前那些邪淫荒宴等这些放荡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你现在要好好的爱惜光阴，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保罗也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 要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现今的世代邪恶跟爱惜光阴会有关系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就会吸引我们去做很多邪恶的事情，把你的时间、精神、体力都浪费在那些邪恶的事，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我们想想，这个世上的确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虽然我们信主之后，还是有很多可能会吸引我们，让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你可以算算，你看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电视上面，在电脑游戏上面，在手机上面，在讲一些闲话上面，甚至在麻将上面，醉酒荒宴上面。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谨慎自守，因为我们有一天要在那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要交账。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怎么用我们的才智。我最近看到一个、弟兄的见证、是一个视频、是他在他们教会聚会的时候做的一个见证。他现在人在台湾，他以前在美国，和我们是和我和他是一个同一个教会。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很注意保养他自己的身体，每天都出门走路，吃的也很清淡。可是在最近在一次身体检查当中，他发现他的那个胰脏上面有个瘤，而且是恶性的，所以很快就去开刀，就去化疗。在这个开刀手术花了16个小时。他说在他从手术房被移到加护病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迷迷糊糊忽然间看到一个景象，有一个录像带打开，把他以前所犯的种种的罪就显出来，甚至还没有做出来心里面的恶念也显出来，吓了他一身冷汗。这位弟兄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弟兄、他有博士的学位，他在 IBM 做主管，他三个儿女不是医生就是律师，在人看来很有成就，而且他也很爱主。可是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过我们在世的日子，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代表两方面的，对于以前那些情欲的事、放荡无度的事，我们要弃绝了，这些是我们不要做的。那我们要做的，就在下面就会提到，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照神所 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做神恩赐的好管家。两方面，一方面是不做，弃绝以前那些、情欲的事情，然后我们要好好的用神给我们的时间，好好的来彼此切实相爱。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知道教会里面有两样东西是很吸引人的，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有很多人被吸引。第一个是真理，圣经所给我们的真理；第二个是爱。我想我们都听过有草就有羊，也听过有爱就有羊。草就是真理，就是圣经的话。我们都是主的羊，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把羊带到青草地上。教会如果能够把真理讲得清楚，讲得明白，羊就会长。同时教会也要有爱，有爱就会被吸引，人就会来。我想这两点都是我们很重视的，我们教会很重视的。那我们每个人可以做的，起码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有一个责任，让这个家成为一个温暖的家。有责任去把神的爱与弟兄姐妹、与福音朋友来分享，不是只是在口头上，而是在生活实际的行动上，彼此切实相爱。我很高兴我们教会的周五小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真的是彼此相爱， 比如说有人生孩子了，其他的人就会去帮忙提供饭食，有人生病了就会去探望，就去祷告，自己做蛋糕做点心彼此分享，也帮其他的人看看孩子，帮忙买菜，帮忙送货，帮忙请到家里面吃饭，帮忙找工作，帮忙承担教会的服事，这些都是很好的彼此相爱的表现，也是会让人很感动的。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关顾当中，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学习，就是如果自己的状况确实 很艰难，就不要客气接受弟兄姐妹的帮助，因为是神感动他，借着他来帮助你，你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不要不好意思，等到将来你情况好转有余力了，你就可以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就让这个爱能够在教会里面流动。另外，如果你知道哪些弟兄姐妹他们很困难需要教会帮助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教会的关怀同工我们有一个慈惠基金小组那这个小组就会去认识去了解去决定看怎么样来帮助他。这是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些实质上的相爱。另外一种彼此相爱，就是在主里同心同工，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彼此接纳，这样能够遮掩很多的罪。因为我们在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会有争执的时候，会有说错话的时候，会有得罪人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忍耐，学习包容。如果别人讲一句话你马上就动怒，会破坏彼此同工的关系，这也是我自己也需要学习的地方。箴言说，第十章第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如果你已经对某个弟兄或姐妹心里有不满，那你会发现不管他做什么说什么，你都会不舒服，你都会不高兴，你都会挑到一些毛病是可以责备他的。这样的话长久以往就会真的是破坏彼此的关系，造成一个缺口，一个破口，给魔鬼撒旦留地步。我们要学习去饶恕，去包容，如果弟兄姐妹有心结就要去解决。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说到，如果有弟兄向你怀怨，你要去 和他和好，甚至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而且如果我们不饶恕人，我们的天父也不饶恕我们。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真是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也提到，爱是什么？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起码有15年前了吧，那时候我在另外一个教会，那教会不是很大，大概大人大概五六十个吧。那我们有一次我们办了一个退休会给同工的退休会在一个农庄里面。那我就跟一些同工安排邀请讲员啊，我们有一些什么题目啊等等的。我们那边很高兴，一早大家就开车过去。到那边之后我就注意到我们当中有几个小朋友。哎呀，我说糟糕了，我忘记安排小朋友的活动，没有安排有人来带他们，给他们一些活动。哎呀，糟糕，怎么办呢？哎呀，我就非常的惭愧，很不好意思啊，这居然忘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小孩子并不多，所以这也是我忘记的原因吧。哎，感谢主，教会的师母就说，没有关系，我来带。其实他平常都已经在带了，而且很不容易啊，他要去照顾小朋友，就没有机会跟大家聚会。那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说没关系，我来带。哇，我忽然间如释重负啊。哦，我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实在很抱歉，我忘记了。这是我的一个，如果不是罪，也算是个过错吧，一个疏忽吧。但是因为他的爱心遮掩了 遮掩了这个过错，遮掩了这个罪。当然，如果说你要追究的话，也可以啊。怎么搞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就忘记了，是吧？那也可以啊。但是我真是感谢主，因为姐妹的爱心啊，能够遮掩这个过错吧。所以你看，如果没有爱，一点小事可以变成很大的事情，但是有爱，大事都可能变小。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真的有很多彼此同工的机会，这也是操练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个性，即使主耶稣的门徒，他的个性也不一样，也会有彼此发怨怨言的时候，但是大家在一起要学习彼此包容，给对方成长的时间与空间。我们自己也需要别人给我们成长，给我们成长的时间和空间。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在主里面彼此切实相爱。第九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互相款待也就是好客接待客人。我就发现我们来美国久了哈，好客好像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当然一方面大家都很忙啊，也没太多的时间准备饭食啊，而且又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家里啊，加上现在上餐馆也比较方便嘛，所以在家请客的习惯好像慢慢就没有了。其实接待客人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如果我们能够开放我们的家庭接待客人，接待弟兄姐妹，接待新朋友，都是很好很好的把大家拉近的机会。这边告诉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接待客人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你要花时间去整理，去准备食物如果有小朋友来，有可能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事后还要花时间去整理，甚至可能东西弄坏了，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那就有的家庭就说以后我们不开放了，太麻烦了。但是如果你有爱，你就可以做，就可以不发怨言。你想想看，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小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把家里东西弄坏嘛，弄乱嘛？可是有爱就没有问题啊。那这个爱不只是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也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对神的爱。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有足够的话呢，这个也可以胜过的，因为你知道你是为主而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35-40，他这样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做一件好事，在接待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就是接待主的仆人了，就是接待的天使了。在希伯来书13:2也有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在神看来却是大事。你接待了主，你接待了天使，能够开放家庭，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福音出口。很多时候我们邀请福音朋友到教会来，他不一定会来，可是我们邀请他来家里吃饭，他们的意愿就高很多。一方面因为在家里也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那我们可以安排一些见证啊。如果你不会传福音，你可以开放你的家，邀请你的福音朋友来，然后我们请一两位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来帮忙做见证传福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式。我想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新的一年当中，如果政府容许开放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能不能每一家都做一次，在你自己的家里面开放你的家，你邀请福音朋友来，我们看神怎么样 来赐福给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侍奉。如果你想不到什么福音朋友可以邀，你可以先预备你自己的家，如果有教会新朋友来，你也可以邀请新朋友到你家里来吃饭，顺便找一些同工来欢迎新朋友。常常因为就是一个及时的邀请，新朋友本来还在考虑要不要留下来，就因为你的热忱接待，他就留下来了。我就碰到好多个这样的例子了。所以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每一个圣徒，每一个信徒都有神给他的恩赐，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有的恩赐大一些，有的恩赐小一点，没有关系，不论大小，我们都尽我们的力量去服侍。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他到外国去啊，去之前他把他的三个仆人叫来，一个给了5000两，一个给了2000两，一个给了1000两，结果5000两的赚了5000。主人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了2000的他也赚了2000，主人也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奖赏，主人的 奖赏是一样的，对这5000对2000奖赏是一样的。可是那领1000的他没有做什么，把那个1000两埋起来了。结果主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把他1000两夺过来，就给了那5000两的。那我们今天，你可以衡量你自己大概是1000两还是2000两呢？甚至有4000两，有5000两都有啊。那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恩赐埋起来？不用，我们要记得，要知道，将来主耶稣会跟我们算的。神是公义的，他给你多，他就跟你要的多；给你少了，他跟你要的少。因为在马太福音25章也有提到，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我们要照主的恩赐来，主所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那在这里呢，彼得讲到的恩赐呢，大概可以分成两种。11节，若有讲到的，就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就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那这里讲到可以指是教导的恩赐啊，站讲台啊，教主日学啊，啊，也可以指带查经，这些都有教导的成分在里面。那我们在做教导的时候，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讲，要按着神的圣言来讲，按着神的话来讲。以经解经，你即使在带这段圣经解释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还是要把整卷的 经文能够看一遍，甚至整本的圣经拿出来整个的来看，这样的话就不会讲偏了。按着神的圣言来讲，若有服侍的，就按着神所的给的力量来服侍。那这个服侍就是在教导之外，不论是帮助人的、治理的、关怀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服侍的里面。若有服侍人的，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这个恩赐呢，当然包括属灵的恩赐啊，我们刚刚讲到教导啊，讲到讲道啊，讲到彼此关怀啊，帮助啊，扶持。那广义的讲，神给我们的所有的聪明、才智、时间、体力、财富，都是神给我们的，也可以说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就用这些来服侍神。神不会要求我们过于他所给我们的，他今天给了你2000两银子，他不会给你要5000，他给了你1000，他不会给你要2000，我们就照神所给我们的来彼此服侍。所以每个人要知道你自己的恩赐在哪里，就用神所给你的来服侍，来彼此服侍。我们不能很谦卑说，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我就不做。谦卑是好的，但是在服侍的事情上面，你不能说我不做。神给每个人都有他的恩赐。那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与弟兄姐妹配搭。你会发现当你们一起服侍的时候，也常常会成为主里面一个很好的朋友。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也发现你跟神的关系会更近。因为你要教啊，你要读经啊，你要祷告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惰性，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督促，我们常常会怠惰，会偷懒，闲懒不结果子，浪费了时间跟金钱在很多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但是我们能够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尽力的服侍，积极的服侍，你会跟神更近，也会跟弟兄姐妹更近。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要有一个管家的观念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资源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没有所有权，我们只有管理权，我们是个管家，为神来管理神所给我们的这许许多多的资源。生命记8:18说，得获财的能力是他给你的。今天你能够得获财，货物，如果你今天能够赚钱的能力是神给你的，你有这样的学识，你有这样的聪明，你有这样的工作机会，神给你的，得货财的能力是神给你的，我们只是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要对神负责。那你可以想想看，神给我们很多恩赐啊，我们就拿个例子 来说吧。钱，神让我们有赚钱的能力，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神给我们的能够奉献给他呢？1/10是一个很好的原则，那你有没有尽量去做呢？随着我收入的增加啊，我也增加对教会的奉献。如果目前有困难，那没有关系，我慢慢的，我逐年增加。我非常感谢神呢，我们教会不常提奉献的事，但是呢，奉献对我们的灵命是很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偶尔我会提一下，不是说我们缺乏，神给我们很丰富。我们很感谢神，因为今年我们在网上嘛，所以我们的那个租金就省了很多。所以今年其实真的很感谢神，我们不需要太担心我们的奉献。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我就少奉献了，该给神的扣下来了，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我们该给神的要给神。哦，你说教会不需要，其实不是不需要，我们多的留下来的我们可以做其他的用途，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建堂，所以这些留下的 都还是 会用 会有它的用处的。你也可以直接为建堂奉献，为宣道奉献，其实很多的宣教机构是很值得我们来支持的。金钱的奉献很容易衡量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管家。时间方面也是一样，也有人提倡11奉献了，时间的11奉献，我每天有24个小时，你可以拿1/10来奉献给神，那1/10就是2.4个小时，你一个礼拜就有16.8个小时。 那你用来亲近神、侍奉神的时间都算在内，包括读经、祷告、准备教主日学、讲道、开会、关心弟兄姐妹、参加祷告会、团契聚会、姐妹会、查经、主日敬拜、主日学等等，这些服侍神的时间你都算进去吧。一个礼拜有没有十分之一？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尽力。啊，你会说我的工作很忙啊，根本没有时间。那很忙，真的很多人很忙的。你就来求神，看神会不会让你更有智慧，更好的使用你的时间，更有效的使用你的时间。我记得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来美国读书啊，都非常认真啊，把握每分每秒，好好的学习。现在的学生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认真了，但是以前的确很不容易啊，能够来到美国读书需要花很多的钱，爸妈花很多功夫啊，所以好好读书，每个时间都算在内，聚会都算得紧紧的，都不太敢去。就是感谢主，因为我从小聚会习惯了，我会跟大家勉励。我说神设计我们一个礼拜有七天，有一天是要来给神的，你就照神的设计来做是最好的。啊，你说把礼拜天也拿来用来读书、用来工作、用来加班加点的，好像我做的是更好，实际上没有效率。我常常想，哎呀，我礼拜五晚上要去聚会，我礼拜天要去聚会，我就好好的把握我其他的时间，好好的使用，反而更有效率。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在这一年的开始呢，我们确实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带领，他的看顾保守。从教会整体来看，我们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我想不久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回到实体的聚会里面。那我们也可能财务可以独立，我们可以自己有独立的财务系统。我们也希望多有一两位长老出来一同参与治理教会。我们也可能成立执事会。如果神的许可，也希望我们当中 有人能够全时间出来侍奉神。如果神更恩待的话，我们甚至可能可以有自己的教堂。这些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就好好的来求神来带领来保守。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属灵上的建造，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个人和教会全体是不是能够真的做了合神的心意，能够完成神所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职堂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当初出来职堂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回应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传福音领人归主，教导训练领人侍奉主。在教会的层面上面，虽然我们没有很强调某一个事工，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传福音教导训练。两年来除了过去这九个月疫情之外呢，比较困难，之前我们看到真的有不少的福音朋友和信徒来到我们当中。我算了一下，过去两年我们有18位大人和有4个青少年受洗，我们另外大概有45位左右的弟兄姐妹是从其他教会来的，现在仍然与我们一同敬拜一同侍奉。当然也有因为换工作啊、搬家啊、回国啊或是被主接去的弟兄姐妹，大概有15位左右。不过总体来说，我们教会大人孩子从刚开始大概90个人，到现在大概有130个人左右，经常聚会的。虽然增长的没有那么快啊，但是也有增长，我们要为此感谢神。除了人数的增长之外，我更要感谢的是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参与侍奉，在不同的岗位服侍，这是很值得感恩的。因为大使命就是使人做主的门徒嘛， 我们一方面学习做主的门徒，一方面也带领人一起来学做主的门徒。不过不可以否认的就是在 Zoom 上面，我们的确少了很多的服事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就不需要预备饭食点心了，不需要场地的布置了，不需要师班带领敬拜了，也不需要招待了，很多都不需要了。那这样对教会是好是不好呢？可能不是很好。我们需要大家都一起在主里面参与侍奉，尤其是对小朋友、对青少年非常的难，他们没有身体的活动、游戏、面对面的互动，那真的是少了很多，甚至要能够让他们能够安心安静都很不容易。因为我也在跟青少年还有儿童的同工们在谈，的确是不容易，我们要常为他们祷告啊，求神给我们同工们有智慧、有爱心、有耐心、有能力来带他们。所以未来这一年啊，的确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可能会面临到的改变，可能也会有不少的挑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主，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只有更多的来亲近他，来倚靠他，好好的学习在主的里面能够谨慎自守、精心祷告，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然后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让我们的主的心意可以满足，主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好，我们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因为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万物将有结局的时候，我们更警醒的来跟随我们的主啊，我们离弃以前那些放荡无度的生活，好好的把握时间，在主的里面学习切实的彼此相爱、彼此的服侍，按着主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来服侍我们的主，来彼此服侍，做主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主啊，求主恩待怜悯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过去的看顾保守，我们相信你会继续的看顾带领，愿意在座的每一个都蒙你自己所激励，在这一年当中能够更多的来为主而活，主在我们当中得荣耀。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今天有